中国哲学界备受推崇的金岳霖学术奖得主徐有余，因为2014年参加了一场在私宅中举行的六四25周年纪念会，被北京当局以涉嫌寻衅滋事的罪名监禁了整整一个月。与此同时，瑞典奥罗夫·帕尔梅基金会2014年授予徐有余人权奖，以表彰他对中国的和平民主发展的贡献。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徐有余首次完整地讲述了他从书斋哲学家到公共知识分子的历程，并且反思自己被捕的原因。他认为中国每个方面的问题都值得他投入整个的力量和生命，但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在政治制度上。这种认知促使他最终转入政治哲学，并成为一个关怀中国社会现状的公共知识分子。他说他追求的是自己人生设计价值的最大化，现在对自己的人生感到很满意。徐有余先生，你好。
你好。
感谢你今天到美国之音的演播室来接受我们的专访。
我也很高兴。
我最近呢，看了你写的一本回忆录啊，这是台湾的渠成文化出版的，叫《隔后余生：从牛津大学到北京市第一看守所》。那么我特别有兴趣的看到你写了你在监狱里头那一章啊。那么你比较罕见的啊，你说回答了一个问题，就是我究竟为何被捕？那么在我的印象之中呢，您啊在被抓前后，你对这段历史呢，你不怎么讲，而且呢，我知道就是说，有时候啊，中国的这个警察系统啊，就是即使在你被释放之后，他们也不允许你讲你在监狱中的这个经历。那么我非常好奇的是，你怎么会把这一段经历如此的啊直白的啊那么清楚的在这个书中写出来？
我倒从来没打算不讲它，
不讲
只不过
他，
没有一个机会。我不觉得自己事情有多有那么了不起的意义，或者因为这种事情在中国太多了。我觉得只要有机会讲，我是愿意讲。我没有刻意的不讲，也没有刻意的一定要讲。后来有一个机会叫我出一本书，我想到我这段经历，也许对很多人来说还是有一些价值跟意义的，所以我就写出来了。
就是你没有有什么跟当局的一种默契，就是说不许讲这样一个东西。
当初释放我的时候说过是不能讲这些
不
东
能
西
讲。
的，但是这种话照道理，他也这么一说，我也这么一答应，实际上都是可以不算数的。
那么这个不导致你进监狱这个事情呢，是2014年5月3号啊。你在书里说你参加了一个私宅里面的一个聚会啊。那么这个聚会呢，你们是讨论六四25周年啊，在北京电影学院郝建教授家里头讨论这个，然后呢，这个讨论完了之后呢，你书里写是风云突变啊，抓了你们不少人。那么据我所知呢，郝建被抓了，啊，这个不锈钢老鼠刘迪被抓了。还有前北京这个语言学院的胡适根，还有这个维权律师啊蒲自强，啊还有你啊，所以他们抓的人比较多，但也没有全部被抓。所以说，我想问，就是说，你觉得他们抓你是为什么呢？抓这些人又是为什么呢？
首先，我感到很吃惊。我倒不是被抓了，害怕的这种吃惊。我觉得我们做的事情是，第一是符合中国的宪法跟法律的；第二，我们没有过激的言论；第三，我们是在一个私人的注册里面，也没有在任何妨碍公共场合的任何事情，所以我觉得是很难理解的。但最后，我知道给我们定的罪名是一个非常荒唐跟莫名其妙的，叫做
寻衅滋事。
所以从这种意义上，我觉得完全是件很莫名其妙的事情。
嗯、
但是后来抓我，通过那种审问跟警察打那么久交道，
嗯、
觉得他们很怕大家谈六四，对于公开的谈论六四这个事情，而且在接近六四的纪念日的时候谈这个事情，
嗯、
他们是非常惧怕的。
嗯，
可能就是这个原因。
但是这里头有几个疑问，我觉得我要再继续追问。
嗯、
就是说为什么只抓你们这几个人啊，这是一部分。另外一个就是说你们这些人举行关于六四问题的讨论会并不是第一次啊。那么在这之前的六四二十周年的时候，你们在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饭店也开了一次讨论会。那么用你的话说，那次开讨论会你平安无事，那么这次为什么又出事，那么你这个人怎么跟我们观众回答呢？
确实是以前也开过这种会，
嗯、
也没有出现太大的问题、
嗯。
我觉得可能是一个是形势越来越严峻，越来越对镇压跟那种压制的活动是越来越厉害，这是一个原因。
嗯、
至于他抓的人是只抓了一些，这是历来这种共产党做事情他们的一种镇压的方式或者一种斗争的方式，总是要集中力量打击少部分人，他不可能如果把人全部抓起来，对他们在政治上会处在一个不利的地位，所以他抓的人就是少数人。这少数人里面，我觉得也可以看得出来他们的这种用心。像我跟郝建是作为发起者跟组织者被抓的，
嗯，
另外三个人是实践他们对组织这次会议并没起作用，就是临时把他们叫来，他们也愿意参加就参加了。这种情况就是他们属于在官方的警察的眼睛里面是属于有前科的，就以前他们做的事情是得罪了警察的事情，这是我的分析。
啊，我记得你的书里头比较有意思啊，就是说你们前一次六四纪念会啊，就是二十周年那次，你说你们办成了啊、
嗯、
啊，什么事没发生，那么给你增加了自信。但是呢，这一次办的时候呢，你们似乎感觉到不对劲儿，为什么？不记得你书里写了，你提到两个小的这个细节。一个是呢，就是说你去邀请一些人来参加这个二十五周年的研讨会的时候呢，有些人就没有来参加了啊，就是接受邀请的人少了。另外一个就是呢，郝建教授去联系你们开会的场所的时候呢，啊，被人去纠问啊，你究竟想干什么啊？所以你是发现了一点不对味儿。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你为什么还要坚持去开呢？
当初我们在五年前也开过一次，那次确实是。在一个比较好的饭店里面开这会，会后也没有受到太大的惩罚，当然还是美国人都早去单位早去谈过话，还是发出过警告、
嗯、
但是没有抓人、
嗯、
这只能说明就是中国的这种形势越来越严峻，中国的人权状况是越来越恶化。
您呢是一个啊长期研究这个语言分析哲学啊政治哲学啊，当代中国思潮的一个学者，那么我特别好奇，就是说，你怎么会啊成为当局打击的少部分人的之一啊？这是我们今天这个访谈中要给观众解答的一个问题啊。所以说，我想先听听你这个想法，嗯。
这，我觉得，这我之所以从一个纯粹的学者，在关在书斋里思考哲学问题跟做、嗯。这些理论方面的研究的人，后来变成走到这一步，实际上我觉得一个关键性的因素就是六四。
六四，
我是亲、
嗯、
六四当夜，我是在天安门广场待了一整晚上的，整个过程我是目睹的，而且六四前后我每天上街去看到观察到大量的情况，跟做了很多记录的。
嗯嗯，
我觉得六四对我来说是对我重新思考我的这个生活的方向跟意义有很大的影响。我为六四死那么多人，对我来说是一个绝对不可接受的事实，也是一个让我是终身都感到震惊、永远不会忘记的事情。六四以后，我觉得如果要对中国的现实跟前途表示更深切的关怀，对中国人权状况表示更深切的关怀，我觉得是完全应该的，是必须做的事情。所以跟以前那种在书斋里专门研究抽象的哲学问题，我觉得我起了一个变化。所以那时候像刘晓波之类的人，他们有意来找到我的话，我也从来不拒绝这件事。我觉得这跟这也有关系。 就是跟刘晓波的接触，我觉得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一系列的上书跟请愿的活动，我也比较积极，有的时候是发起者跟组织者，有的时候是参与者，参与的也非常积极。我觉得到了最后我们纪念六四镇压的25周年的时候，赤裸裸的镇压就显示得更明显，他们就走最后终于走到了这一步。
嗯，那么我觉得就是说您呢，在2004年的时候呢，你就被南方人物周刊呢评为这个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50人之一啊。当时呢，他们那个南方人物周刊呢办理评选的时候呢，他有一个评语啊，他说你是这个国内外学界阐述西方理论最重要的学者之一，另外呢，你也是中国自由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啊。那么他这个人物周刊呢，在评选这个公共知识分子的时候啊，它有三个标准啊。那么第一呢，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支持者；第二呢，敬言社会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第三呢，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这个理想者。那么从这个评论来看呢，就是说你实际上你在中国的对自己的这个定位呢，你并不是定位一个学者啊，就是早就被定位了一个公共知识分子。那么这个东西呢，我觉得如果我从我对你的了解来看，我觉得你从中国的文化热讨论的时候，你就开始把自己变换成了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可不可以从这个时候开始说？
嗯，大概是可以这么说的。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在我的理解跟标准中间，他首先是一个优秀的学够格的学者。如果没有这一条的话，就是一个只能说空话的人，我觉得这不行。我觉得他必须在自己以自己的学术成就跟研究能力来表明他说的话是认真的，是可信的，说的东西是有价值跟有意义的。如果没有这一条的话，就是一个专门在社会上放空炮的人，那空头政治家跟空头理论家是没有意义的。我觉得首先我前半部分就是要创造自己的公信力，就你首先你是一个够格的学者才行，然后再展示自己的对社会的关注。我觉得如果只是一味的关注社会而没有这种学术上的一定的成就作为积累的话，我觉得大家对你的说的话的信任程度可能就没那么高。
对啊，这是一个二难。我觉得就是说你当你在学术上做出了这个比较杰出的成绩并且被社会所公认的时候呢，那么你啊，这个时候你是一个学者，对吧？但是呢，问题在于什么呢？从你的书里来看呢，你说当初的这文化热的出发点和目的其实都是政治，那么当你变成一个公知的时候，公知痛的时候呢，你是不是一个学者离政治的距离又太近了呢？
我觉得当初照我来说还离得不够近，
不够近。
我是这么看的，因为我觉得中国是这100多年以来，自从西方敲开了用炮舰来敲开中国大门以后，中国一直生活在苦难深重的这种境地里面。我觉得每一个有思考能力的，或者是有一定的这种道义担当，或者道德上对自己有起码要求的人，不可能冷冰冰的只是坐在象牙塔里面关心自己的学问。我觉得国家的前途命运，中国人民一这么长期的受的苦难，我觉得对他必定是要触动他的心灵的。如果他这一点没有的话，我觉得做一个再有学术成就的知识分子，我觉得是一个毫无价值的事情。我觉得我肯定瞧不起这种人，而且很多人也会瞧不起这种人。所以我觉得对祖国命运的关怀，对人民苦难的这种关切，我觉得是一个天然的自然的事情。没有这一点的话，就作为一个基本上作为一个人都说不上的话，你再要把自己看成这个优秀的学者，我觉得是很挖苦的，是说不过去的。所以在这种意义上，我自己研究了一定的学问，有一定的社会公信力以后，我觉得关心社会是必要的事情。实际上我觉得我自己特别对自己的研究专业感兴趣，而且钻到学问里面去也是一个其乐不穷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我精神还是，我对我自己实际上自我批评更多的是我关心社会关心的太少了，
关心太少了，
而不是太多了。至今我还是有这种想法。我敬佩跟群魔的人，还是那些对社会更关心的人， 更勇敢的人，更多的是更多时间是冲在我前面的人，我敬佩的是这种人。至于学术名声比我大的人或者学术成就比我多的人，我就也很敬佩，但是不如对那种自视人人的敬佩。
那么你怎么看你的这一生里头你这个学术兴趣的啊不断的这个转换的这个现象呢？这是跟你刚才就是对这个知识分子和那些为民请命的人啊人人自视的这种敬佩是有关系的吗？
我觉得一个人选择自己的生活道路跟生活方式，或者是自己在塑造自己社会形象的时候有很多考虑。
嗯，
我觉得我的考虑就是有很多因素决定的，也很复杂。其实当初我在四川师范学院念数学系不是我自己的选择。
嗯，
我自己当初我是77届的中国文化革命结束以后第一届大学生，我当初报考的志愿我是学生物物理。
嗯，
这是因为我在下乡的时候我一直在看书，那时候中国是把这遗传学这些东西跟数理逻辑这些东西都说成是资产阶级的学问，就像中国批判一直在批判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一样。我在乡下看了各种各样的书，那时候也没有目的，因为看不到任何前途跟出路，就在乡下就觉得在乡下可能会一辈子了，但是有很多空闲时间看很多书，看很多书我就明白中国禁止的一些学问实际上在中国是作为禁区的一些学术门类实际上是非常有价值跟非常有意义的。中国由于这种禁锢，实际上中国非常落后的一个领域就是生物化学，就是分子生物分子学遗传学这方面的东西，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数理逻辑的这种东西都被说成资产阶级的学术。我自己也这方面靠自学下了很多功夫，所以我报考大学的第一志愿是中国科技大学的生物物理。
OK，
我当初是这样想的，这是中国最缺乏的，被长期成为禁区，但是在世界上作为是走在最前列的一个东西。
嗯，
结果因为家庭出身不是出生于红色的家庭，
嗯，
就完全落榜了，居然大学就根本没考上。
嗯，
那时候当时过了一段很难堪的日子，觉得你平常说的那么好，怎么连一个大学都考不上？
那是政治原因的，
当然别人不知道，这是因为家庭出身的问题。后来就邓小平可能发现了这个问题，觉得很多成绩还可以的人就没考上大学，就又放这些一马，就大学已经开学了两三个月以后就补招，把我作为走读生补招进去。现在大家对当走读生可能没什么关系，在校外可以找一个宿舍，那时候就是纯粹是二等公民，被补充招到大学里去的。但是我本身就很喜欢数学，我就学数学，我自己钻炼了一阵数理逻辑以后，我觉得搞这种东西也挺不错的。后来我考研究生的时候，我就决定找一个跟自己这种学术兴趣有关系，但是又是一个比较难度比较大，或者是在世界学术里面是中国是长期忽视掉的，但是又很重要的一个学问。我觉得数理逻辑是计算机的一个基础，所以我就准备考那年数理逻辑专业没有找研究生，我就决定在哲学里面找一个跟数学最接近的，这就是分析哲学。所以我觉得这种路是跟自己树立的一个大志向跟具体的遭遇这些活在一起了，各种活力活在一起，最后我就决定是搞分析哲学。
嗯，
搞分析哲学我觉得也有一个原因，分析哲学它是希望不像黑格尔的哲学或者马克思哲学那种天马行空随便怎么说都是有道理的哲学，我对这种哲学是看不上的。分析哲学要求那种思维的准确性跟精确性，而且要表达是非常清晰。我特别强调的是在中国的传统思维里面，中国文化传统里面是很缺少这种东西的，我中国人应该补充自己没有的东西，在外国又是很重视也很先进的东西，而不是去赶超的就人云亦云的，大家学什么或者哪一样最赚钱。我挑选的方向就是世界上已经非常成熟非常发达的学问，但中国又没有的，然后呢对中国的长期发展是有用处的。我觉得如果我没有办法，如果考不上大学也没有办法，如果有可能的话，我的选择一定要基于这种考虑。一个是在各种世界各种学问的门类里面是很重要跟很新颖很先进的，另外一个是对中国用处最大的东西，而不是成熟的东西大家是人云亦云去一窝蜂的去拥抱的。 我的学术地位跟学术声望还是建立在我的本专业上面的。我觉得我首先就觉得一个学者要当一个公共知识分子，要表现他对社会的关怀，首先还是要在自己的最基本的专业上要做好。如果我自己学的是分析这些，如果我在分析这些上没有取得相当的地位跟成功的话，我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在我的标准里面也算是空头政治家，空头公共知识分子，我觉得是不行的。后来转向政治哲学是64以后，我发觉我必须对我的这种政治关怀跟对那种人文精神关怀或者是公共的关怀，我觉得应该更强烈。我觉得那些冲在我前面的人，那些在64牺牲掉的人，他们为了国家的那种心愿表现得比我更急迫，或者是更做出了更愿意奉献自己的生命为代价的话，我觉得我如果再做分析这些那种就是很精细的在哲学思维里面打转的话，我觉得有点对自己的这种公共关怀的这种良知方面，我觉得是有所欠缺，所以我就从转向，我觉得我也不愿意转得太实用，学政治学跟社会学，我也转到那一步也可以，但是我觉得转了弯以后，仍然能够保持自己的学术优势跟学术实力的话，我觉得最好。所以我转弯，我就转了一个半弯，我
傍
并
晚
没
，OK，
直接转到法学、政治学跟社会学，我转的东西也是政治哲学。这既然满足了我的这种政治哲学上的追求，跟发挥自己哲学思维上的优势，也跟自己以前的这种哲学上研究东西也有一定的联系，同时有强烈的对中国的政治发展表示了关切。我觉得我找到了一个始终的位置，所以从64以后，我就把分析哲学基本全部放弃了。我觉得我那种选择就是转了一个弯，但是既跟自己的以前学术有所继承跟联系，同时呢又有一种新的东西，能够使自己在政治上跟社会上对中国的社会关怀能够展现出来。我觉得我是做这么考虑才做出自己的选择的。
你看，你是2004年成为这个公共知识分子50人之一啊，囊中末评出来的。那么你的书里写到2006年的时候，警察开始进入了我的生活，日常生活，等于是你变成全国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之后呢，那么等于是警察慢慢的就开始找上你来了。那么可以说，在这个期间，你是转入了对政治学、政治哲学的关注。同时，你也开始这个有很多的兴趣，关注在64的这些有关的问题上，啊，最后是这是警察来找你的一个，是不是主要的原因？在这个事情上，
是这样的，
那么
可
你可以
能
说，2006年警察进入你的生活是一个有什么有里程碑的事件吗？
这是一个非常缓慢跟渐进的过程。我觉得没有一个明显的时间界限。我
没
觉
有
得
一个明
如果
显的事件。
总结来说，第一步我是做分析哲学，然后转向政治哲学，那是基本上是在六四发生之后。政治哲学后来对社会问题越来越关注，就参加了社会上一些公共事件跟公共生活的讨论。在这种讨论中间，我发觉自己由于受过学术训练跟或者自己有文化革命的经历，为自己的发言引起就很快就引起重视了，觉得自己发言的分量就越来越重，关心的社会问题也越来越多，因为中国出现的问题越来越多，所以能够发言的、能够批评、能够发言的机会也越来越多。可能就做出了一定的影响以后，警察自然就会找上门来了。
那么你能跟我们介绍一下警察找你究竟是有什么针对性吗？或者是要你不许做什么，或者要你做什么？你能跟我们介绍一下这种情况吗？
我估计警察找的话，最明显的原因还是在一些附语书跟公开信上签名，就是向中共中央、向中国政府表示对自己的关怀，比方对中国人权问题啊、中国的政治犯问题之类，有些不该抓的人抓了啊，我们认为不该抓的人抓了啊，或者有些事情完全是符合中国的宪法跟法律的东西，被定成是这种是居心叵测的破坏性的事件，我们表明我们态度，就是我们觉得中国人有权利发言。在这种就是发言到了一定的尖锐程度以后，警察就开始找上门了。 他最开始的具体情况还是发表了一些公开信，发表了一些呼吁书，这种情况引起警察找上门来。
那么你对这个警察找上门的这个反应是什么呢？
是这样的，中国人一般是那么很比较习惯于警察找上门，就警察一定要抢家里去喝茶啊，或者警察要找到上你家来跟你谈话，叫你不准做这不准
对，
做那，警察很做这种事觉得是理所当然的，而且一般人长期习惯了也觉得警察找人来喝茶跟谈话发出警告也是理所当然。我自己觉得我从来都接受不了这一套。我觉得我作为一个公民，我有我发言的权利，这种权利是宪法保证了的，中国的宪法法律保证。我觉得我作为一个公民，我做的事情都是堂堂正正、光明正大，没有违反中国任何法律的事情。所以警察来找我，我每次找我都是回到这个原点来考虑问题。我就要问警察，我到底犯了违反宪法跟法律没有？如果没有违反，你凭什么要找我？我就不像有些人跟警察打交道久了以后，甚至跟警察就称兄道弟，一起喝茶，一起吃饭。我觉得我始终做不到这一点。他上门以后，我总是表现出我每次我都是
就
感到，
说他们门都不让进，好像是我
对
看
对
你
对，
写的是吧？
我感到震惊，我发出抗议。我觉得我对这套我从来都是不熟悉的，就我每次我的标准都是我违法没有，您凭什么要来干扰我的生活？
那我们可不可以说，跟警察打交道的时候有两种方式啊？一种是徐有余先生，你的方式就是说你坚持我的底线啊，我违法没有，对不起，没有违反法律，你别来骚扰我，对吧？我回归到我公民权利的本位。那么另外一种就是说呢，警察也是人，他们也有工作，那么大家过得去，你怎么看这两种方式呢？
我有两种方式，我觉得都可以列。像我这种方式，我觉得我是堂堂正正的，我捍卫中国的现行的宪法跟法律，我都捍卫它。另外一种跟警察后来就越混越熟，也很体谅他们。我觉得警察还要体谅我，对这点我是在我思想中间我过不了这关的，还要去体谅警察的苦衷跟不得已。我觉得
你不是做不到。
这种同情，我觉得太滥用感情了。我觉得我绝对做不到的。但是呢，话说回来。坚持第一种立场也不是一味的这么坚持。如果一味的坚持的话，一个东西太过干的话就易折。我觉得也做不到，还是客观的说，跟警察打交道还是有妥协，还是有这种策略方面的考虑。有的时候还是要应付他们，有的时候也要对他们表现出一定的好颜色。但是我觉得这种情况是在我来说是次要的一个方面。
就是说你的策略什么呢？你能不能举个例子？
比方他实在要进门，有的时候我也
让他进来。
让他们进来说话，跟他们说话，有的时候我也很表现得很和颜悦色，有表现出一点耐心。但是我觉得警察上我家无数次，有些警察也表现的是对我表现出相当同情跟通情达理这一面，我内心还是有一点感谢他们的，有一点宽慰的心情。但是我从来不给警察进门倒茶。这种东西，我自己喝茶是我自己的事，我从来不表现，因为你不是我请来的人嘛，你不说请来，你要来是凭着你的国家机器跟专政的力量来进来的，我永远都记住这一点。我对他们再客气，再对我那种坚决拒绝的行为打折扣，我不论折扣打了多少，我不论要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委曲求全的话，我从来不会表现出把你当客人来对待，或者跟你就称兄道弟一起去。反正警察出去吃饭这种事情，我从来不做这种事情的。我就所以从总结来说的话，就是对警察我是坚持宪法原则的，坚持我的公民权利的原则，但是还是要做一定的妥协，跟表现出一定的柔软的身段，不然的话，我觉得是一个人是受不了。你每天都处在很激愤的状况，充满悲愤的抗力情绪的话，我人活不了的。像刘晓波啊、江启臣这种人，他们跟警察打交道，就是柔性的东西也展现了很多。我对他们是充分的同情跟理解的，但是我自己做的是以刚性为主，以柔性为辅吧。
但刘晓波有时候也跟警察爆发，记得那个追悼会上，刘晓波跟警察就干起来了，好像有这，你的书里头有记载
他有
吗？
这种行为，那是完全是不得已而为之。
对，
我就到了一个实在忍无可忍的情况，才出现这种情况。他一般还是比较平和的，用非常平和的心态对待警察的。
那么你这个最后被警察当成一小部分人去重点打击，跟你平时对警察的这样一种讲原则，你觉得之间有关联性吗？
我觉得关系不大。你表现的坚定跟勇敢，跟表现的是委曲求全，我觉得关系都不大。他们反正有他们的逻辑，那套逻辑是用正常人、平常人的逻辑是理解不了的。你表现的好一点呢，跟坏一点，我觉得对他来说，他反正他只管他完成任务没有。他如果叫你做什么事情，你答应了，他就满意了。像我这种态度，我觉得有些警察对我也是非常之好的。虽然我表现出绝不合作，或者是对他们公然表现出很鄙视跟很仇视的这种心理，我觉得他们也好像也没有影响他们对我的这种。
我记得你抓进监狱以后，有警察跟你说他读过你的书啊，对你表示钦佩，还有这样的细节，对吧？
我这种情况太多了，我就抓了。有些事情我现在对你我也不敢讲。
不敢讲。
那种警察对于我表现出来的同情跟这种支援，那种甚至尽可能的对我进行优待，这种事情我简直不敢讲，讲了我怕对他们是不利的。那种行为是完全使我大为吃惊，可以到这种地步。讲出来的话，你们都会不会相信？警察可能对一个在押的这种囚犯表现出那种巨大的同情，我觉得讲出来觉得是一个匪夷所思的情况。
反正就是很多，
有这种情况很多，而且程度是非常强烈的。
我知道你编了一本这个《遭遇警察》这样一本书，对不对啊？然后你说这个警察国家啊无处不在，他是这个国家的这个政治警察，是这个国家的这个毒瘤。那么你怎么看啊，在这个时代，这个政治警察无处不在这样一个现象呢？
我觉得中国人经历了很多这种很不愉快的这种经历，比方文化革命是靠群众运动来使人不愉快的，对人进行斗争的。我觉得，但是在世界各国家发展历史上，最多的情况还是这种警察国家的出现，比方法西斯德国的第三帝国的情况，还有日本在二战期间过之前的情况，就是所谓警察国家，就是凡是任何事情都是警察在处理。而且任何时候，警察是无所不在的、无孔不入的，在社会生活里面是比比皆是的这种警察行为跟警察的镇压。我这种情况的出现在中国，也是一个新的中国社会生活中的新的现象跟新的特点。因为中国并不是以前全靠警察，文化革命是十多年的这种苦难跟压制，它就不是靠警察，而是靠群众斗群众的方式，这么进行的。我觉得这么一个过程，因为我自己有亲身的体会，他这么一个过程怎么逐渐的一步一步的变化来的，越来越依靠警察，而且到了后来事事依靠警察，警察在中国生活中间无孔不入，随时都可以出现，你在任何情况下都会，一有情况，警察就马上就会出现。我这个特征，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特征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到底有哪些方面值得注意跟研究？我觉得我是写出版《遭遇警察》的时候，我是很注意这一点的。实际上，《遭遇警察》这本书的主要的出版跟组织的工作，我觉得是主要是华社在做。我觉得我自己的贡献就是，我把这种独特性跟这种警察作为中国社会生活中间一个独特的现象跟特征出现，我觉得是画龙点睛的把这一点点出来了。
这个，我看你写的这本这个《遭遇警察》的这个书的时候呢，好像那个时候你人还在国内。对吧？你这个弄的这本书出版之后，你在国内啊，有没有受到什么报复？
没有，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我觉得
现象。
出那本书，根据其他人遭遇，我觉得出这本书是相当冒险的。
对。
我是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的。当时这些，那是有，就是我们在国外旅行，我有一帮朋友在国外旅行，其中有些他的这种家底也很丰厚吧，他看到我出了这本书，都是要出大事，或者要死，我的人身自由是肯定没有担保的。他们准备卷资给我，让我到国外去逃避一段时间。我虽然我仔细考虑了以后，我觉得没有必要。第一，我觉得被抓捕跟被关押的可能性是相当大，但是也不完全是这样。如果注定是这样的话，我可能要考虑怎么躲避。我觉得是可能性非常大，但是不是100%的一定会这样，这是第一个考虑。第二个考虑就是说，就算被抓了，我也做了这种准备的，但是结果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现，连警察跟我谈话都没有发现。 另外有些很小的事情，比方有一次公开的签名活动，警察会找上门来，单位的领导也会找上门来，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觉得警察的逻辑我们不理解，我也很少去花费心思去揣摩他们怎么做的。我这么做完全是庸人自由，自己让自己找去不痛快。我觉得很奇怪，警察那次就没找我这件事。我觉得肯定有，他们肯定是有原因的，因为这本书实际上是直接得罪警察，而且我在那种序言里面把中国作为一个警察国家的特征写的那么尖锐跟那么厉害的话，
而且是好像是第一本中国第一本写这个
专门写警察
专门写警察的书，
专门指出当代中国的一个社会的一个最大的特征之一就是警察是无处不在的，中国变成了一个警察国家，这个结论我是专门是赤裸裸的把它做出来的。我觉得这么尖锐的对中国社会做一个定性的这种分析的话，我觉得应该是很严重的事情。我也做了很严峻的后果这种准备，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没找我。
反而六四的那个25周年讨论会发生了严重的后果。
对对，这所以有些事情是我们是很难预料的。我也不太花心思去精心细致的去分析到底是怎么回事。六四25周年呢，也确实有点出乎我意外，因为我们开20周年，我们开了一个纪念会，规模更大，而且也在一个公共场所里面，找了一个很好的饭店，
香山饭店好像是香山饭店，
而且也会后的这种对公布会议开会的消息的话，也是做的是很及时跟很到位的。那次我觉得没有受到什么影响，而且我们开25年的时候，实际上在我们之前也有人开过，也没有受到那么大的惩罚，所以有点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但是他既然来了，我也既来之则安之，也没虽然出乎自己意料，那也不是完全没有事先准备的，既然来了以后也能够从容的对应他，也没有出现什么太惊慌失措的这种表现。
那么从你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这个成就来看呢，你2014年获得了这个帕尔梅奖啊，这个给了你7.5万美金，并且呢是表彰你长期致力于中国社会的民主化和为中国社会的和平民主发展做出了巨大的一个贡献。那么这个7.5万美元呢，你给了这个天安门母亲啊那个组织啊，那么可以说就是你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贡献啊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这个评价啊。但是呢我就想啊，徐有余他如果得到一个国际上的认可的一个学术奖，是不是更有价值呢？
那不一定。
不一定。
我觉得我会等量齐观的看待这两个人，甚至更看待这种为了人权事业，为了世界的和平跟自由的事业而得奖的话，我觉得我看得更看重一点。因为学术上来说，我觉得处在一种很舒服的生活环境，很安全的生活里面，只要自己花脑筋，只要自己有足够的这种智力，或者是那种抽象理论、抽象的思维分析能力，足够的勤奋跟足够的机敏的话，我得一个学术奖来说，对我来说
很容易，
因为我以前也得过学术奖，而且我觉得得起来也没既没有冒险，也没有付出太大的代价，我总的来说是比较容易的。我觉得那种在人权方面得一个奖的话，我觉得实际上对自己的素质、对自己的考验，我觉得要大得多。还有一个你敢不敢的问题，我觉得我更看重的是后面这一种东西。
敢不敢？所以说我们这个找你来讨论的就是你是一个大学者啊，那么进了共产党的监狱，从一个哲学家变成了一个共产党的这个囚徒啊。同时呢你转为公共知识分子之后，你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肯定啊。那么整个的来说的话呢，就是说你的这个人生啊，你就是因为中国的命运和中国的时局而不断的发生的这个变化啊。那么你如果我们要快节目快结束了，我最后来总结你的这个学术人生的话，你觉得啊，再次做选择的话，你是选择做哲学家，你还是选择做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呢？最后呢？
我觉得可能还是重复我以前的，首先做一个哲学家。
做哲学家。
我觉得如果不是哲学上搞得非常有优异的成绩的话，做一个空头的政治家，我觉得是不可取的。像鲁迅跟其他很多 重要历史上重要人物都用这一点来告诫自己的学生或者自己的子孙，不能做一个空头政治家。所以我觉得首先要做一个优秀的学者，证明你是有思考能力的，有智慧的，有学术能力的人。首先要这一点要取得公信力以后，我觉得才能做一个表现自己的社会关怀，绝不能做一个空头政治家，或者是一个有成就的作家，或者是有
就
成
专
就
业上一定要有成就。
对，首先专业上有成就，然后再来展示跟表现自己的社会关怀。
同时，你绝对不放弃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这么一种追求，你绝对不会。
我觉得做不到。我觉得这跟自己的内在的这种内心对生活的激情跟对人类命运的关怀是有关系的。但对我来说，还有很特殊的，自己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的苦难跟中国的问题是体会更深一点。如果没有文化革命呢，我可能也要做，也可能
因为我们今天没谈到文革的研究，因为文革研究你说是你花心血也是最多的一部分。
对对对对对。但是文化革命跟自己的后面从事的这种政治观社会观会也有一定的
关
系，才知道人性到底坏能够坏到什么地步，社会一个国家的政治生活跟社会生活糟糕能够糟糕到什么地步，对自己有巨大的冲击跟这种影响的话，我觉得才促使自己以后的行动。
好，
也有。
那么我们这个采访差不多快结束了，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啊。从你刚才来说，你说最初的时候你的专业选择你想谈科学救国啊，这个生物啊，这个数学啊，数理逻辑啊，然后你又学分析哲学，要改造人的思想啊。那么文化热的时候呢，你认为啊，那个时候我觉得你很有名的一个想法，就要教育政府懂得宽容啊。那么后来呢，你在北京的这个各种各样的社会沙龙里头呢，你说你听于浩辰先生的演讲，你觉得最心潮澎湃啊。那么中国的问题可能又是法治的问题，所以从你的学术人生来看，你认为中国的这个问题究竟出在什么问题上？
如果要说起来的话，中国每一个方面的问题都值得关注，都值得投入我们的整个历练跟生命去为它实现一个更好的一个状态。比方有最基本的，中国的科技是有大问题的，中国的教育也是有大问题的，中国的各种公共卫生也是有很大问题的，总之各个层面都有很大的问题，中国的这种舆论或者意识形态也是有问题的。但是我觉得最根本问题应该是很明显的是在政治制度这个问题上，如果政治制度问题不解决了，另外的努力都是事倍功半的。
这也就是你最后啊专攻政治哲学的这个转向的这个根本的原因所在。
当然这也跟自己的条件
有关系。第一
首先要考虑中国的国情跟中国最需要什么，最缺少什么。但是光考虑需要什么是不够的，还有自己的能力跟自己的专长是什么。我觉得这两者有一个综合平衡的考虑，我做出一个选择。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理性的考虑跟非常聪明的考虑，对自己人生的设计是最有价值最大化。我觉得我自己追求的是自己人生的意义最大化，我觉得我是从来都是很精细的计算过这种问题的。我现在对自己人生感到满意，就是我在计算之后我是实现了我自己的按照计算跟计划来实现自己的人生的。
好，那最后要谢谢我们的中国哲学家啊，这个退休研究员徐有余先生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
那我也感谢你给我机会，自己畅所欲言的人来说出自己的心里的话。
好，谢谢。